好，我们这一学期的倒数第二堂课啊，然后今年的最后一堂课是在今天，然后再来下一周过年，新历年我们停课一次，刚好在星期五吧啊，那再来1月8号我们就是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那相信应该可以把第七章讲完啊。那第七章讲完之后呢，导师就要进一步来说明这一些外来的文化，哪一些被佛教吸收而适应。所以在第八章，如果大家有课本的话呢，它的一个标题叫做《宗教意识之新适应》啊，就是因为印度经过战乱之后啊，多民族来到印度，那也把他们文化带过来。佛教为了要在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发展，那必须要吸收他们的一些元素，然后才能够摄化，使他们也能够来信奉佛教啊。那这个是导师相信大圣的一个兴起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导师特别提到祭宾这个地方，然后在祭宾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赛家族这样的一个外来民族。那这个赛家族呢，他跟波斯的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受波斯的文化影响很深啊，所以在第八章在谈的时候，原则上大家看不太出来哪一些是受外来民族的影响，但是导师没有特别点出，因为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啊。那所以我们第八章再慢慢跟大家来谈。那现在我们先看导师怎么谈这个祭宾，也就是赛族与北方大圣佛教的关系。那在这一段内容里面呢，导师用了非常多的材料，乃至于用到了我们古代中国的穆天子传，它是一个神话。那这是非常早的一个文献，非常早的一个文献。无非呢就是要证明赛家族还有这一个乌藏那还有这一个大圣，他们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一个是赛家族这一个民族，还有在北方的乌藏那这个地方，那还有在大圣佛法所流行的地区也是在这边，所以导师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表示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大圣开展的地方。导师说大圣的起源在南方，但是他的一个成熟跟开展呢是在北方，就是在这边。好，我们上一次谈到375页第七章第三节，375页的本身的起源，那我们今天要开始从二祭宾成为本生之圣迹这一段开始，在阿拉伯书之二。好，那导师一开始讲了一段话，他说佛法传入北印度，那本生坛有些是大圣特有的，在祭宾地区流行起来。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投影幕，这个祭宾呢就是在这里，它是包含乌藏那，主要是以犍陀罗这一个地区，犍陀罗这个地区，然后包含乌藏那这一大块地方称为祭宾。那它也可能也含到这个坦刹使罗跟僧诃卜罗，因为在后面所列这一些地方呢有包含这几个地方。好， 那他基本上他是在山区里面，大雪山，大雪山就是新都库什山，新都库什山。好，那主要在这一个地区呢，出现很多本生。那所谓的出现很多本生，就是说这个本生故事他在谈的时候，啊，就是说佛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如何如何，过去生在这个地方如何如何。好，那导师说为了满足信者的希望，都一一的指定在这边，因为这边流行讲故事，听说我们院长也每次都讲故事，但是没有指定是在这边。但是导师是说当时流传很多故事，那为了满足信众的希望，都说诶，佛是在这个故事是在这边发生的，那这样子大家才会有一种亲切感。好，那在那里成为圣基，然后为后代佛弟子巡礼瞻仰的圣基。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补充资料，那这个是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事实研究里面所谈到类似的一个内容。好，导师这边谈到由于北方譬喻师的弘扬，有一这个譬喻师就是在说法的时候喜欢用譬喻故事来做这个说法的内容，有这样一群人出家人他们叫譬喻师，那他弘扬的就是本生或是譬喻故事，为了取信于当前的信众，而如来的本生事迹呢被大量的移来北方，有一些呢其实在经里面讲的并不是在北印度，但是呢在玄奘大师的这个西域记里面都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在西域记里面呢都会说这一座山那块石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说的早早有据，如大唐西域记卷二卷三所说，比如说这个那杰罗诃国犍陀罗国还有乌藏那还有坦刹室罗这一带的地方本身以及就不下二十处，这个大家可以翻到376页就是有这么多的2 4 6 8 10 12 13，这边列了13个那导师说这个不下二十处表示很多然后西元五世纪，这是在玄奘之前，刚刚讲的是大唐西域记，这是玄奘大师大概是七世纪六七世纪那个时候的唐代的一个历史一些地理的书那五世纪法显他也去印度，他有一本叫做佛国记也是记载了他沿路所看到的一些事情那导师说这个大唐西域所说的这个桑莫迦本身呢在犍陀罗国但是杂宝藏经也有这个故事，他是在迦斯国所以这个两个传说地点就不一样比这个桑莫本身我们会谈到在377页这边所以这个也就是会有所谓不同的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还有这个尸毗王本身就是要救那个鸽子，应该是那一个故事西毗然后在大唐西域记里面他说是在乌藏那国。那在《大庄严经论》，这是院长经常用的这故事的出处《大庄严经论》，那它里面记载的地方呢是在迦斯迦斯国。好，那《咸鱼因缘经》也有这个故事，还有传记《百缘经》，那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它叫波罗奈。 那它其实是迦斯国的一个首都，它又更明确的是在某一个地方、哦、总之是跟西域记不一样，不是在乌藏那国、哦、这个忍辱仙人 本身、哦、这个大家应该听过，在大唐西域记他说是乌藏那、哦、反正在大唐西域记里面都是 在北印度那边，但在咸鱼经呢它是在婆罗奈、哦、或是婆罗乃斯，这就是五百仙人堕处、哦、它是在恒河。如果大家有去过印度朝圣的时候去恒河看日出，就是在这个 Varanasi 这一个城市，就是婆罗奈、哦、它是在这个佛教中国，那这一些地方都是在北印度那里、哦、还有这个月光王的本身在大唐西域记他是说在坦刹什罗，但在六度集经里面呢他是前一国，也就是迦斯国。迦斯都是在恒河流域啦，那但是在这个玄奘大唐西域记到 那西北印北印的时候呢，都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这边，曾经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发生地点。然后这个洛阳伽蓝记所说这个心头河的大鱼本身、哦、那传记白玉经他也说在这个婆罗奈、哦、婆罗奈斯、哦、那好，那本身离基北夷，也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讲的地点跟这个经本身经里面讲的地点，本身经都是在恒河流域，但是在大唐西域记呢都说是在北印度，所以导师说本身遗迹的北夷指地为证、哦、虽可能胜于迦腻色迦王卡尼西卡、哦、那但这个与譬喻者宣扬譬喻是有深切的关系、哦、然后在世尊的画迹本身它原来是不会超出恒河，这个不出就是超出的意思、哦、是不会超出恒河流域、哦、但是在北方佛教的扩展当中呢，佛世尊的化迹也更远更多起来、哦、那依这个大唐西域记北方就有这一些、哦、比如说这个如来降基处、哦、在这个那杰罗诃这个地方、啊、如来在龙窟流影处、哦、在这个法显的佛国记里面他说他有看到山洞里面就有一个佛的影子、哦、蛮神奇的，我不晓得为什么 会有一个影子，可能是一个黑黑的印记在那边、哦、所以基本上在阿含经里面，我们之前不是有谈佛教的中国嘛、哦、就是在恒河流域，但是呢在玄奘大师到北印度的时候呢，就传说世尊也来到这个地方、哦、所以不只是本身的地点北夷，连世尊所这个教化的地方都到北边来了、哦、那可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希望世尊来过我们这边、哦、南传应该有类似的故事、哦、南传也世尊有到他们那边去，所以这几个地方比如说画阿波罗龙，还有这一个为上君王母说法，这些都在乌藏那，好等等等等的。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375页这边就是导师说一一的指定在这边，那不只是本身，连这个弘化的地方都移到北印度来了、哦、那这个都是为了满足信者的一个希望，指定在这边、哦、好，再来导师谈到西元瓜胡二，西元前后的情形，也就是大乘佛教兴起的时代、哦、这个为什么导师特别谈这个西元前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大乘佛教兴起的这个时间点、哦、虽然不能明了，但是从流传下来为中国游方僧所亲身经历的都集中在 也集中于古代的冀滨地区、哦、那今大唐西记第二跟第三卷的内容再录如下，在376页这边。好，那这些都是在北边所发生，就是发生的本身故事发生地点是在北印度的这几个故事、哦、好，那这里面呢有去做了一下研究，基本上那个文半纪舍身跟这个西古写经呢，这个是大圣特有，在南传本身是没有的、哦、我们今天讲这个文半纪舍身这个故事、哦、这个大家看这个投影幕，这个故事出自于大波涅盘经、哦、主要啦，但是还有其他蛮多经典都有提到这件事情，提到这件事情。那他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是，世尊说我修如是难行苦行时呢、哦、他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哦、他是一个清净的修行人，然后他在当时修行的时候呢，释提桓因跟这个很多天人呢心大惊怪，就觉得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在那边聊天。好，那他们聊天是用寄送在聊天，这是佛经的一个体例啦，他们不一定是用寄送，但是印度人他们古代传说都是喜欢用寄送，所以这可能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了，就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提到这个雪山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极尽离欲的一个修行人，功德庄严，然后离这一个贪嗔慢，然后永断愚痴，然后口出未曾说，出了等言语等语言，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太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们随便讲一句话都是出恶语，他居然连一句话都 没有讲，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中间有一些对话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天人，他就对这个乔师家，就是第四他的名字啊，第四天乔师家说，事有大事，为众生故不贪己身啊，为利益诸众生故，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呢，而修种种无量的苦行。那如是这样的人呢，他已经看到生死中的种种的过患啊，那假设他看到这些珍宝啊，满此大地，他也不会生贪着。看到这些珍宝，好像这个剔透一样啊，大家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赶快捡啊！哦，他已经修到这个地步啊。然后如是大师，他是已经舍弃财宝、所爱妻子，还有头目水脑、手足肢节，还有所居的宅舍、象马车身，还有奴婢童仆啊。那他也不愿求生天上。他唯求欲令一切众生得受快乐，解救一切众生的苦难。那他说，以我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大事呢，清净无染，众劫永尽，唯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他就告诉这一个弟子说，他其实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然后中间又有一大段蛮长的对话，我们看重点。那第四听一听之后呢，他就约那一个天人说，大仙，我当与汝俱往视之，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我们去测试一下这一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就过去了。那时候第四天呢，就变成这个罗刹形象。罗刹形象， 然后非常的恐怖，到这个雪山哦，到雪山，然后就站在那边哦，然后他在那边他就宣说过去佛所说的半句哦，那半句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哦，就是对着这一个修行人，就是世尊过去生在雪山修苦行的这个人，他就说了这个半句哦。然后呢，这苦行者，也就是世尊的过去生，闻这个半句呢，心生欢喜，非常的欢喜。他也是这一个住在巷子里面内行，他说：“哎呦，怎么有这么厉害的寄送？”他就听了就很高兴，就好像这一个商人啊，顾客在这一个险难处，在夜行失去了同伴哦。然后后来呢，又遇到同伴这样欢喜哈，又如这个久病未愈良医哈，然后后来就得到了啊，以及这一个沾病了好，然后后来就突然就得到，或者是人好像就好像人掉在海里面哈，突然遇到船房啊，或者如这个口渴的人遇到清冷的水啊等等，这边都在形容他这个欢喜了哈。生大欢喜等等，佛经里面在讲一个欢喜呢，举了这么多譬喻，呵呵，非常生动哈。然后选一个自己这个就是有感受的啦，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些人对这个曾经口渴的人遇到水，他内心就很深的感受哇，那种欢喜是，或者是有些人被那个怨敌哈。追逐突然就逃脱了，跟以前倒会过呵呵，就觉得那种那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不好意思。好，那反正他就是听到这个半个偈，他其实这个偈有四句嘛，他只现在只有两句而已，只有半偈而已。那这个世尊就回到现在，善男子，我于尔时闻是半句，心中欢喜，亦复如是，就好像前面所说那样啊。我即从坐起啊，然后呢，以手举法啊，四相故事而说誓言啊。刚刚的记呢是谁说的啊？他就想去看看是要问问啊。想要了解到底是谁说，那时候呢又一段这一个描述，我们看重点，世尊说善男子，我于尔时看半天都没看到人，只看到一个罗刹，然后就内心就想难道是这一个那么丑的罗刹说这样的一个偈吗？他就内心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他说这个人他的容貌非常的恐怖啊！假使有人得闻这样的这个寄居者，一切恐怖丑陋极除，也就是说，连听到人他都会把这个丑陋的都会转成不丑陋，何况他能够说出来，不可能还是那么丑陋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不因火中出于莲花这种这么厉害的寄送怎么从他嘴巴讲出来呢？非日光中能生冷水等等之类。好，那但是呢，他想一想之后复作思念，他说我今无智，我其实也不是很有智慧，说不定他真的这个罗刹呢过去见过诸佛，那从诸佛所闻是半句，那我应该去问问他啊。那于是呢，就到这个罗刹所坐如是言，善哉大士啊，你在哪里啊？得如是过去离不畏者所说半句啊。那复于何处得如是半如意珠啊？是半句意，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是正道也，一切世间无量众生常为诸见罗网所缚，被这些种种的我见的罗网所缚，众生于此外道法中 不曾闻如是出世实力世雄所说的空义。哦，刚刚那半句是什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哦，大家应该要很高兴。好，对对，哦，没有，不太一样。好，然后这时候就问完之后，那个罗刹就说，大婆罗门，哦，如今不应问我是义，哦，因为我已经很多天饿肚子了，哦，了不能得，处处所求，哦，这个饥渴苦恼心，哦，心乱，这个应该是这个可能是残余了，哦，非我本心之所知了，哦，那假使我今力能飞行虚空至这个玉山月乃至天上，处处求是亦不能得，哦，以是之故我说是语，哦，好，然后呢我们看重点，哦，这个善男子我复语言，哦，也就是说那个罗刹说我已经饿那么多天了，哦，我希望要得到吃的，哦，那这个世尊他就对那个罗刹说，你刚刚只说这个半句，哦，那我闻偈已，当以此身，哦，汝但具足说是半句，哦，你把那个后面的半句告诉我，那我这个听闻之后呢，我会用我的身体供养施舍给你，哦，那设我命中如此之身无所复用，当为虎狼，哦，等等所啖食，然复不得一毫之福，我今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不坚身，哦，以义坚身，你就是用我这个身体来换这个智慧，你告诉我另外那半句，哦，这个罗刹他说，那谁会相信，谁当信汝如是之言，哦，为八字故，这八字就是后面那半句八个字，不是为了生成八字，啊，为了后面，因为它是四个字啊的一个记诵，哈，好，七爱生呢，然后这一个世尊就答说，汝真无智啊，譬如有人施他凡器得七宝器啊，我亦如是啊，舍不坚身得金刚身啊，我这个应该。汝言谁当信者，我今有证，哦，你该说谁会相信，那我今天有证，大梵天王还有帝释这一些呢，他们都当作我的见证人，哦，等等等等，哦，好，能够证明我能够为了后面这半个计呢，哦，能够舍于生命，好，那罗刹就说，那如果你能够舍身的话呢，那你就注意听，当为汝说其余半句，哦，那这个时候呢，世尊他说，闻世事以心中欢喜，哦，即解即身所着鹿皮，哦，为此罗刹夫至法座，哦，白言和尚愿坐此座，就马上说，哎，老师，和尚就是老师了，哎，请你上座，哦，好，那这个时候他就这一个插手长跪，哦，然后唯愿和尚善为我说其余半句，令得具足。好，那罗刹就说，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哦，这个佛经的版本是这一个。好，那这个罗刹说这个偈之后呢，那菩萨摩诃萨汝今已闻啊，具足记忆啊，那这个罗刹就对他这个菩萨说了啊，你已经听到啊，那你应该这个施我身啊，把你的身体布施给我，然后这个世尊在当时呢，深思此意啊，听完之后呢。马上这个随文入观，不是听完就过去了，然后处处若实若弊等等书写此记，怕忘记或是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受益啊。即便更细所所着衣裳，恐其时候身体露馅啊，即上高树。然后这个树神就问这个世尊，当时的菩萨哈，那他说你要做什么呢？哈，然后这个当时世尊，当时这个苦修行者，他就说，我欲舍身以报计价，就是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回报刚刚这个计寿。哈，那树神就说，什么计呢？那有什么利益呢？哦，那他就说，如是寄居乃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说开空法道，我为此法舍弃生命，不为利养等等等等，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舍此身。好，那世尊就说，我舍生死呢，复作誓言，愿令一切这个迁徙之人呢，悉来见我舍离此身。若有稍失其贡高者，亦令得见我为一计舍此生命，如弃草木。希望这一些布施的人、悭贪的人，或是有高慢做布施但是高慢的人，能够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布施是为了一个计寿。好，那说是与寻疾放生，自投树下，就往树下跳。但是呢，这个下位至地时呢，虚空之中出种种声音。这个在佛经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声乃至这个阿迦尼扎色究竟天。那个时候呢，罗刹复还这个还复第四身，集于空中呢，接取我身，就是这个罗刹就变成第四，把它接着啊，然后这安置平地，而时第四四提还音及诸天人呢，还有大梵起手顶礼于我足下，赞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萨啊，能利益无量众生啊，欲于无明黑暗中燃大法炬啊，我有我爱惜如来大法。故乡扰恼，唯愿听我忏悔罪疚，跟他忏悔，汝于未来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见嫉妒，希望能够嫉妒我，这个救济了，这个嫉妒跟另外一个嫉妒因一样，救济然后度我。然后这个时候第十环四提还音跟诸天众顶礼我足，于是辞去忽然不现啊。然后最后世尊就解说，善男子对他现在说法听法的这一些，他说，如我往昔未办己故，舍弃此身，以是因缘变得超越啊足十二劫，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之前有听说世尊超九劫嘛，那这边他是说是超十二劫，然后是因为未办计而这个舍身。那超九劫是因为看到他的老师这个入定，这个心生欢喜，因为老师这个全身放光非常的庄严，他就讲了一个计寿，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就讲了这个寄送就超九劫。那这边有另外一个版本，它是超十二劫，在弥勒前成佛。好，这个就是这个文伴寄舍身，那它主要是出自大波涅盘经，大圣大波涅盘经。因为大波涅盘经声闻的经藏也有，在长阿含经里面那也有单行本，但是这个特别名为大圣大波涅盘经，还是大圣的涅盘经。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本身故事，这个是大圣特有的啦，特别是为这个法而舍身。在声闻的本身故事里面，这个舍身呢通常是为了众生，比如说这个为了鸽子救鸽子，然后这个舍去自己的生命，或是为了救森林里面所有这一些动物，这个大利路，就是他搭一个桥让所有众生都能够离开这个森林大火，都是为众生，那是为法的呢，这是大圣特有的一种本身的一种主题，为法而舍身。好，我们看到376页。导师说本身的圣机在这几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个图。这几个地方呢，比如说这个那杰罗赫。那杰罗赫在这个这边，在荧幕的左下角，那杰罗赫。然后呢犍陀罗在这里。红色圈圈这边，然后乌藏那在这里，乌藏那，坦刹史罗在这边，都是在这一区，在山区里面，还有僧诃卜罗在这里，都是在这个地方，在这大雪山附近，在大雪山附近，但是呢，就是没有迦斯弥罗，迦斯弥罗又在往右边的一个地方，好。乌藏那最多，我们看乌藏那这边有2、4、6、7个本身，如舌眼舌头闻法轻身，都表现了大圣的特性，大圣的特性。好，那导师说在这个圣机当中想特别提到二则，第一个就是如同，也就是在那杰罗诃这个表376页这个表的第一个，燃灯佛买花献佛布法眼泥见佛受记这个故事，那这个游学的青年布法眼泥见燃灯佛 Dipankara 燃灯佛，这个是各个部派所共有的本身。那在菩萨修行的历程当中呢，见燃灯佛受记它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菩萨得到决定就是必定成佛，因为受记了嘛，佛说你以后一定会成佛，得到必定。那这个故事在北方被指定为那杰这个罗河这个地方，在高富河下流那杰罗河在这边，高富河卡普在这里，那杰罗河在右下左下角这个地方，那杰罗河。好，那在今天的这个加拉拉巴这个舍罗罗城这个地方，那导师特别有谈到，在南传也有提到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各部派都有这个故事，但是地名不太一样，是 Ramaka。 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故事是修行历程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菩萨得到决定，决定成佛，然后呢那又被指定在那杰罗河，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里菩萨法的一个重要，也就是说这边的人重视大圣，重视菩萨法，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呢说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那杰罗河地区，那表示这个地区的人认为或是认同菩萨的修行，并且重视燃灯佛受记这一件事。好，那我们看到377页。 第二个故事是商墨家哈 ，Shamaka， 这个主要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个 Sham 有没有？赛家族的勇士 Sam 啊，或是 Sham 等等，有不同的一个发音哦。那这个商墨家导师很敏感，这个鹿披着鹿皮，这个是在哪里发生哦？商墨家孝心在犍陀罗这个地方哦。那他是披着鹿皮呢，在山中采这个鹿的奶，也就是假装是这个小鹿要吃奶，然后结果去给人家挤这个鹿奶哦。这好像我们在中国二十四孝也有类似的故事嘛，哦，类似的哦，不晓得谁抄谁，啊，好，那就是采这个鹿的这个奶呢，来供养盲目的双母啊，这个特别是盲目的双母，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后来呢，被这个游猎的国王物色感动的。这个天人天地射到箭应该会死掉嘛，因为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孝行呢感动了天地，所以不但这一个箭伤平复，箭伤好了，父母的双目也重见光明，哇，这个真的是太感人了啊，连父母的这个盲目的一个情况也都变得可以重见光明。好，这个是大孝感天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导师里面特别注意到这一个商墨家的源语跟奢摩可说是相同。前面谈到奢摩嘛。好，而且呢在释迦主世人世国的在大唐西域记有这个哦，对，在大唐西域中，对不起，这个佛去乌藏那哦，然后上君王这个游猎去哦，这个游猎哦，跟这个上面的被游猎的国王哦物色，这个有一个相同的情节。都有游猎这件事，大家把游猎圈起来。然后佛为上君王的盲目老母说法，盲目这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元素，类似的元素。好，导师说这故事的主要因素大体是一致的，就是打猎然后父母盲目这样子。所以导师说商墨家本身影射的这个事实呢，是赛家族的这个奢摩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这当然这是导师的推测啦，这其实见仁见智，有些人觉得这个故事差异性也蛮大的，但是导师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关系，而且有好几个地方是有共通性啊。所以导师这边下一个结论说赛族在北印度，也就是疾病这个地方，疾病这个地方对佛法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他的这种影响都被吸收到本身故事里面来，所以导师就有这样的一个推论，这种直觉表示对佛教影响非常的深，都被吸收到本身故事来。好，在第二项，乌藏那于北方大圣薄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一般导师前面讲犍陀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导师说乌藏那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的一个重点。好，我们看导师怎么说。好，在瓜胡一导师的看法，北方大圣薄心的机运呢，乌藏那比犍陀罗更重要。好，北印度的佛教的隆盛一般都视作是犍陀罗 那导师说这也是合理的啦齁，因为当然在希腊人、波斯人跟塞加人之前谈到三个外族齁，还有越支人四个齁，先后进入北印度，尤其是越支的贵霜齁王朝，他是以布路沙布罗齁，布路沙布罗在这边齁，犍陀罗在红色这一个地方齁，布鲁沙布罗在往南的地方，布鲁沙布罗城是他的首都，那促成北方大圣非常这个隆盛，犍陀罗是有他的重要性，这是没问题，因为贵霜王朝的支持嘛，王室的支持。然在北方大圣薄心的机运中，导师认为乌藏那占有更重要的地位，那导师接下来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从流传下来的事实可以推想，这边都是推想的啦，没有很明确的证据，都是用推论的。好，第一个是这一个北魏僧慧僧使西域记，那这本这个书里面呢，它有记载这个乌场国，乌场国就是乌藏那齁。他说这个国王呢，他吃常斋齁，然后成夜礼佛。那慧僧他是神龟元年出发齁，然后正光二年，也就是518到521齁，神龟元年是518，西公元518，正光二年呢是521年回来所见的这个乌场国王，都说分明就是大圣行者，因为大圣才吃素，吃素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大圣特有的。那玄奘到印度第二个见到这个乌藏那佛教情形，也谈到，他说我们看引文，这个地方呢从众佛法，尽信大圣，然后等等等等，他说就有1400伽蓝，以前有1400多间的寺院，但是已多荒芜。到七世纪玄奘去的时候，七世纪都已经荒芜了。那习生徒18000，那今渐减少。那这边的人呢，并学大圣啊。有学这个声闻的三藏，也有学大圣的教典，即定为业，主要都是修定，然后善诵奇文，未就深意，就这些人呢，对这一些经文呢背诵的蛮好的，但是呢问他什么道理，可能就讲不是很明白，然后呢戒行清洁清净，特显禁咒，他们也流行这一个咒哦。那律仪传讯有五部言，就这边有这个五部的律哦，声闻在这边有五个部派的律，这边都有哦，他们都能够接受。好，导师说从西元五世纪末起，这个叶达侵入印度，然后这个昧支赫罗俱罗王，这个蛮难念的，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是念昧支赫罗俱罗，米希拉库拉，米希拉库拉，这个国王呢破坏北印度的佛法，北印度的佛教呢就普遍衰落下来。那玄奘所见，就是五世纪末，五世纪是五世纪的时候，应该是400多年哦，400多快500哦。然后因为这个叶达的一个入侵印度，然后北印度就衰落。那玄奘所见呢，到那时候去的时候，那已经是非常的萧条哦。但那时的378页。乌藏那佛教还勉强的 在维持，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那再迟一些，导师是从这个到印度去旅行的这些僧人的一些记载，按照年代来排，然后再迟一些，就是慧超所见的这个无常，就是无藏那啊，还是这个逐世逐生，生稍多于俗人，出家众比俗人还要多啊，专行大乘法啊，这是纯粹的这个大乘教区啊。那无藏那的这一个，好，再看我们第瓜胡寺的解说啊，无藏那的戒律严谨。前面谈到他一个戒行清洁嘛，而所奉行的是五部通行，也就是这个五部的律，意境所见也如此，这正是兼容并蓄的大乘精神。导师连这种 五部通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他都能够有这种敏锐度，说哎，这个他们能够接受其他不同部派的一个律的一个内涵啊。好，那其实在大集经也有谈到类似的一个情况啊。如是五部虽各别异不一样，而皆不仿诸佛法界及大涅槃，不正是这一事实的说明。大集经里面所说的这一段话，基本上在反映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导师在看佛经，不只是在看佛的经的义理，他也看到佛经所反映的当时的一个可能的一种历史的一个反射。好，但是呢，虽然导师说无藏那很重要，因为跟大圣在这边是大圣的一个化区，但导师他并没有隐藏法显里面对他不利的证据，他也把法显所看到的呢，也把它举出来。法显又比这一个玄奘更早啊，玄奘更早。那法显的这个《高僧法显传》里面，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佛国记》啊，他说乌常国是正北天竺。他在正北天竺，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学小圣。那这样看来，他就跟大圣没什么关系了。这一条，这一个例子呢，是对导师刚刚的主张是刚好相反。但导师并没有把它暗砍，把它藏起来。导师对他做一个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导师说，法显去印度是在隆安三年到义熙十年啊。那这个呢，这个时间点，它其实比慧生西行只早100年。我们前面谈到慧生嘛，看到那边的国王吃常斋啊，他早晚都礼佛啊，怎么差100年啊？就皆学小圣了，也就是说慧生只是我比他晚，那时候已经有大圣，那怎么100年前都没有大圣这样的一个痕迹？导师是觉得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那导师他有注意到可能是法显搞错了，在这个第二个圈这边，导师有注意到法显传里面没有提到迦斯弥罗国，也就是他应该照理说他应该有经过这一个地方，但是导师说他书里面没有提到，那应该是把迦斯弥罗的情况呢套在乌场国，因为这一个所说的五百僧伽蓝呢，老师认为是迦斯弥罗这个地方佛教的一个情况，他就举这个西域记，他说这个迦斯弥罗呢有这个五百僧伽蓝，这当然导师的一个推论了，那这当然他也不是很强的一个证据，但是至少导师这个推论有他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导师认为发现 他记错了，或者是说他回来之后，在整理的人啊、漏掉了，或者怎么样？也就是说，那个乌场国这边所提到的有五百僧伽蓝接学小僧这件事情，并不是在讲乌场国，他应该是在讲迦斯弥罗国，因为迦斯弥罗国才有五百僧伽蓝，那确实是接学小僧。好，再来我们看这一个导师要说明乌藏那为什么他是这个纯大圣的一个化区。好，导师在这边说，乌藏那为纯大圣化区，虽然这个小圣跟大圣同时流行，虽然小圣与大圣流行它有它的复杂的原因，但是呢，导师认为地区性还有民族性呢，应该是有多少的关系。这个地区性主要是它在山区，容易修定，也就是跟止观，喜欢就是跟这个平地喜欢论义的风气不太一样。大圣的兴起，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很久以前讲这个般若法门，其实那些般若法门所讲出来都是甚深的这种法界，那个一定要修定才有办法体悟的这种境界，也就是大圣刚这个早期在发展的时候都是修定的人，阿兰若比丘这个导师在书里面都有谈到。那民族性呢，主要连接到传说这一个乌藏那他是释迦族的一个后代。我们之前在有谈到在七百劫起东西方在争论的时候，东方在五百劫起有这个释迦族的这个中心的运动，到七百劫起东方又说诸佛这个佛出于东方嘛等等这一类，也就是说这边的人呢是东方的民族，东方跟东方是传说是释迦的后代，也就是东方民族移到这边来的，民族性，也就是他们本身在这个在五百节期七百节期都是比较具有大圣性格精神倾向的这一些人，地区性山区民族性传说是释迦的后代，也就是东方的民族。好，那依地区而言，那可能要到明年才讲，我们第一节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先讲这边导师所说的地区性跟民族性到底什么道理。民族性当然释迦的后代，还有他就是这个赛迦族有关系，赛迦族对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个影响跟支持。好，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就先到这，我们下课十分钟，我们下节课十分钟之后再进行华严法门。好，下课。